那么大卫，圣经说他是最合神心意的人，可是我们明显的看到大卫有极大的罪啊。为什么一个有极大的罪的人他却能够合神的心意？就是因为就像圣经罗马书所说的，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无罪。圣经说如果人要说自己无罪，那就是自夸啊，那就是欺人啊。神是看得一清二楚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赤裸敞开的。我记得那一年小的时候，我学画画，我学美术啊，我学的跟我一起学画画的，在中国有的都成了著名的画家了啊。这个关玉良啊，好像是关东画派的创始人，现在是深圳大学的美术系主任，那是我一起画画的同学。我们那时候就画石膏像，你们知道吗？就是海盗啊，什么维纳斯啊，大卫啊，那都不知道他们是干嘛的。但是就画画，主要画这个明暗，画透视。那后来慢慢的就我们就问老师，因为那时候大家都不好意思啊，因为维纳斯你看这个没穿上衣，穿个裙子，还有没俩胳膊。这大卫呢啥都没穿啊，这个赤裸敞开的。这女生呢那时候很封建，不像现在啊，现在是不一样了。我们那时候那女生不敢画大卫的，就画个局部，画个头而已，再往下就不敢画了。那这个男生呢也不太敢画维纳斯。所以有一天我们就问老师，那维纳斯为什么没胳膊呢？老师说那是美啊，他是美神呢、啊、美神是没有胳膊的，你知道吗？你想没胳膊都这么美，那有胳膊还得了吗？那当然老师解答是不对的，那个胳膊是后来是在法国跟英国抢夺这个雕像的时候给抢掉了，知道吗？丢了啊，原来是有的。后来信了主了，知道维纳斯是一个女神，是一个在当时在罗马地区啊，阿拉伯地区一个女神，希腊的女神是假的，所以我们也就不太得研究她了。那我们就开始越来越多的读大卫。那我就在思考，米开朗基罗在做这个大卫的时候，为什么是赤裸敞开的，没有穿衣服？其实大卫那个塑像是他手里他拿着一个石头，他是要跟哥利亚征战的。但是我们知道圣经记载他跟哥利亚征战的时候他是穿着衣服的。可是为什么米开朗基罗文艺复兴的时候那个著名的代表人物啊，他雕塑这个塑像的时候他却是让他赤裸敞开的？我记得我去意大利去过九次，我去过九次意大利。意大利的大多数的名城我都去过，大多数的博物馆教堂我都去过。那我也去过这个放这个大卫这个城市啊，这个城市。当我去这个城市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在美术馆在这个美术馆里边看到大卫的原作的时候啊，这原作看的人不多，因为大家不太愿意去那个学院的美术馆啊，因为外边大卫的雕像太多。可是我去看了，我耳边想到一段经文，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上帝的面前都是没有掩藏的，都是赤裸敞开的啊。那天我明白米开朗基罗的意思，说不管我们人多么尊贵，我们或许是君王，我们或许是企业家，我们或许是艺术家，我们或许是作家，不管我们外边多么华丽的外表，可是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外边的一切都是没有用的。他看到我们看得一清二楚，我们的罪显明在他的面前。所以我上个礼拜我讲到大卫是一个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啊，一个真实的人啊，不仅是诚实，是真实的人。所以在我们看这段经文之前，那么我们想到为什么大卫要写这段经圣经啊，这段诗篇，这段诗篇是一个忏悔诗，是大卫认罪悔改的一首诗。所以大卫犯了罪以后认罪悔改就写了一首诗啊。我们一般的认罪悔改我们不会写诗的，我们什么时候写诗呢？我们求爱的时候写诗，对吧？这个或是我们有一种特别感动的写诗，写完诗我们拿出发表。大卫也发表，他把他认罪的诗交给灵长啊去演唱。你看他这个不得了，他把自己的罪陈明在上帝的面前。所以我在这儿我想到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人，一个诗人，他做梦的时候他去了天堂。那么他到天堂的时候，有位天使接见了他，天使给他看一本书，这本书是一个巨大的 黄金封面的书，他就问说那是什么？天使说这是你的生命册。我们每个人，这是个比喻了哈，是个梦境，但是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每个人在天堂都有一份生命册。这个生命册记载着我们什么东西呢？他这个梦写得很清楚，那么他就看到生命册，他翻开第一页说这是什么啊？他看上面写了一些字，天使说这是你的恶行啊，我们的恶行都记在生命册上。说你看，他一看哇，自己这么多恶行，满满的一页，哇，他重新他一下就警觉了。我们有时候在人世间，我们不警觉我们有多少恶行，我们走过了人生的道路30年50年70年，我们留下了多少恶行呢？可能我们忘记了，可是在上帝的面前记载的一清二楚。然后这个天使又翻开下一页，他发现下一页写的更密密麻麻，他就问天使说这是什么？天使说这是你的恶语啊，我们的恶语一定比恶行多，对吧？我们嘴常常说咒诅的话，夫妻之间有多少恶语，如果你把它从头到尾记下来，你还觉得哎呦，这个夫妻关系太差劲了。我们一吵架的时候，旋风旋到高处的时候就出恶语，当然美国不可以出打人，打人叫恶行，对不对？恶行出恶语比恶行多，你打了他叫警察，那他一叫警察你就抓起来了，所以大家还是不敢打啊，不是不想打啊，是不敢打啊，因为有警察，如果没有警察，在中国大陆到东北的深山里边那就打了啊，对不对？因为东北有句话说打到他老婆揉到他面好用啊，那这话不要学啊，就是这是没信主之前东北的风俗，咱们不要啊。这个他一看恶语更多啊，他就开始发抖了，他真的开始恐惧了。那么天使又给他翻页，他刚才下边是密密麻麻更多，他说这是什么？天使说这是你的恶念啊，思想恶念比我们的恶语还要多。那么他又翻开最后一页，他看到那些写的更多，黑的就像无页一样的黑，那页全是黑的东西。他就问天使说这是什么？天使告诉他说什么呢？天使说这是你的恶心啊，心 heart， 这是你的恶心。你看从恶行到恶语啊，到恶念到恶心越来越多。所以大卫在51篇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说神啊，求你什么？求你给我一颗清洁的心，给我造一颗清洁的心，使我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这句话想的太美了，太好了。因为一切的恶行、恶念、恶语都是从恶心中发出的。所以当我们知道大卫写这首诗篇的背景啊，大卫的故事在旧约中是最引人入胜的。我有一个老师叫詹正义，在神学院给我们讲课的时候，他常常会讲到大卫，因为他说他在神学院也好，后来教书也好，他是研究大卫的啊，撒母耳记上下是他在写这个释经学的时候，在写这个中国华人神学家里面写的最著名的一套关于圣经的注释，他选的是撒母耳上下，因为他研究大卫研究的最好。他说他吃和大卫一起吃，睡和大卫一起睡，他每一天读大卫的诗篇，读大卫的故事，他觉得大卫就在他生命之中，所以他很爱讲大卫。那么我们知道大卫是旧约中最吸引人的、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人物，他与歌利亚的战斗，他和扫罗王的恩怨，他和拔示巴的爱情，他和约拿丹的友谊，都是我们所熟悉的。当我们真实的进入到大卫生命中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在以色列这个国家是在大卫的手中兴起来的，耶稣基督也是在大卫的这个后裔，是大卫的后裔。如果你打开马太福音一说耶稣基督家谱，那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么他是耶稣的祖先，耶稣肉身的祖先。 所以这样一个人物却犯了一个极大的罪啊，他犯了一个极大的罪。我们知道他犯罪的犯了什么罪呢？圣经中撒母耳记告诉我们说他犯了奸淫的罪啊。那个时候战争已经快结束了，以色列就面对着最后一个敌人了，所以他开始松懈了，他也成功了，而且他开始娶了很多的嫔妃，这已经违犯了上帝的教导。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一夫一妻的亚当和夏娃，不管你是君王还是普通百姓，都应该是一夫一妻的。一夫多妻是一种不是合神心意的，我们今天叫的封建的残余啊，那时候是讲是不合神心意的。可是大卫做了君王，就开始娶了很多的嫔妃。然而娶了那么多嫔妃，他还不够啊，他还不够。他有一天他睡午觉起来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叫拔示巴的女人在沐浴啊，我们用的文言就怎么说，用的不要用的太通俗，我们用的这个叫沐浴。你说你看女生沐浴干嘛？看了恶念就来了，恶念一来恶行就来了啊，对不对？你看这个非常的有意思哈。然后他就因为他是君王，他有权力，他就让他的勤务兵卫兵让他的秘书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把这个拔示巴请到他的皇宫，他们两个就出了问题，这拔示巴就怀孕了。拔示巴就打电话告诉他说我怀孕了啊，没有电话，对不起，今天都是有电话的，发 email 短信怀孕了。然后他一看怀孕，大卫有办法大卫就把拔示巴的老公请回来，这乌利亚请回来，是个将军，在前方打仗的，他把他招回来，他想让他回去跟这个拔示巴在一起同居同寝。那么将来怀孕了孕了，这不就是他丈夫的孩子吗？那时候没有今天的医学这么发达，也不需要验 DNA 对不对？我想这个问题他想得很清楚，这可以掩埋过去的。可是这个乌利亚回来以后呢，不在家里睡，因为他的将军他的元帅约亚元帅都不可以在家里睡，他们都跟士兵睡在野地里边。所以这个乌利亚因为他是个非常忠诚的战士，他不好意思回家，他就在野地里睡，没有回家，没有办法了。最后大卫就把他拆到前线，告诉那个元帅约亚把他送到最前线跟敌人打仗去，在战争中把他打死了。所以这个恶行就出现了，这叫借刀杀人啊！你看霸占了人家太太，又借刀杀了人家老公，这种人怎么能合神的心意呢？肯定是不合神的心意，这件是罪，这是很大的一件罪。我上个礼拜讲到诗篇32篇，我讲到大卫犯罪以后他不敢认罪，因为他是君王，他很没有面子，他认罪，而且别人也不敢指出他的罪，所以大卫那个时候很痛苦啊。大卫痛苦的什么程度呢？诗篇32篇说他终日哀哼啊，神的手就重重的压在他的身上啊，白天黑夜压在他的身上，他痛苦的不得了，他不知道如何来面对。他认罪当然就轻松了。我们为什么今天领受主的饼主的杯？我告诉弟兄姊妹，我们要认罪，不是我告诉你们，是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在常理领受主的饼主的杯，我们要认罪悔改，否则那我们就得罪了主，我们就干犯了主的身主的血了。这保罗讲得很严重。我记得我在意大利带会的时候，领受饼杯的时候，带他们圣餐的时候，有一些女孩子就找我说，牧师我不敢领。我说为什么？认罪就好了嘛。说我们这个罪认不了。我说怎么的，基督徒怎么能不认罪呢？怎么能认不了呢？我们在同居，那我说那就分开嘛，对不对？认罪分开嘛。说不能分开。为什么不能分开？分开就找两个房子，没钱，没人帮助，没人关怀。我们在美国最早来的人也是这个样子的，很多留学生也是如此的。可这里边就会带来咒诅的啊！将来你进入新的婚姻，这些都是问题，而且有的就怀孕了。我昨天在网上有一个姐妹发 email 给我，国内的，不是，她在给我留话，她说我 也是基督徒啊，我跟一个弟兄也是基督徒，两人谈恋爱，怀孕了，这弟兄不要他跑了，这孩子我怎么办？圣经告诉我说不可以杀人，我又不能做流产，可是我生下来，我今天我20岁，我将来怎么带着孩子？我将来面对下一个婚姻，我该怎么面对？问我，我怎么说？我又不是你爹，可是我也得说呀。我说按照圣经原则，孩子得生。啊，按照圣经原则，你的罪要认，对吧？孩子没有错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一时省那点钱，一时的一种安慰和快乐，我们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有的是一生的代价。弟兄姊妹，这就是罪。圣经说罪像什么？就像那吼叫的狮子，撒旦魔鬼伏在你的门前，他随时可以吞噬你的生命。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心脑子一热就犯了罪，我可是我们想犯这个罪，我们可以认罪悔改，上帝一定会赦免我们，没有错的。因为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什么？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没有错。可是大卫犯了罪以后，神洗净了他的不义，可是他要付代价，代价很大，他的子孙要出很多的问题，对不对？所以罪会带来咒诅啊，带来几代咒诅啊？四代，圣经说四代。我们信耶稣得到祝福是几代啊？千代。所以看来恩典还是大于审判，恩典还是大于审判，弟兄姊妹要记住啊。所以当大卫犯了这个罪的时候，神就差遣了约拿丹啊，不是约拿丹，拿丹没有约了啊，拿约丹，约拿丹是大卫的儿子，是他不是，是那个扫罗的儿子，是他的小舅子啊，是他好朋友。那么神要派了拿丹这个先知来到了，那先知卫兵不让先知进皇宫的，那拿丹也很厉害，把那卫兵都给枪就给一扔就进去了，就要对大卫讲话。所以拿丹来到大卫他面前，他很会讲话，他不像我们指的说大卫你犯了罪啊，你把人家那个88的肚子搞大了，你要认罪悔改啊，这个如果大卫这样的话，那个大卫作为君王他面子受不了，他立刻就下令说给我宰了，拉去给我杀了砍了，我就不认罪了，你也没辙。我读大卫的时候，我就觉得中国古代的帝王啊，没有一个像大卫这样子。中国古代帝王多昏啊，多凶啊，多残暴啊。可是大卫是这样一个君王，这是有神的人是不一样的。那个拿单进来，大卫接待他，拿单就对他说：“王啊，我给你讲个故事。”这个所以耶稣讲道也常常讲故事。我们常常可以用故事带来启发，大卫也很爱听故事，大卫会唱歌也会唱故事。大卫说好啊，拿单给他讲什么故事？拿单说在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人，一个是穷人。那个富人有许多的牛群羊群，穷人呢除了所买的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什么都没有。那么这个小羊羔呢在这个穷人家里和他的儿女们一同长大，吃他儿女们所吃的，喝他们所喝的，睡在这个主人的怀里。这个主人把他看作像自己的女儿一样。有一天有一个客人来到了这个富人的家里边，这个富人舍不得呢从自己的牛羊群里，因为他太多的羊群牛群，他舍不得拿出一只来预备给客人吃，他却取了那个穷人的羊羔给客人杀了吃了。大卫听了这个故事，因为大卫还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嘛，他也是君王来判断正确和错误的，所以他就说这个人该死啊，他就恼怒，他说他对着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4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悯的心。那么拿单就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 你看到这个先知，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劝我们弟兄姊妹看到人家错误的时候，有犯罪的时候，我们也要有些方法，讲个故事。不会讲故事的时候，请他吃个饭，啊，然后呢，吃饭吃的大家都挺高兴的时候，悄悄跟他说，别当他老婆面说，也别当他太太面说，更不当弟兄姊妹那大声喊。这个方法也很重要，啊，在爱心里边讲诚实话，可是需要一个方法，因为大卫那时候已经很恨这个人了，很恨这个杀人的这个小羊羔的人。那么他是不是那个人呢？他有那么多的嫔妃，他就去把八十八抢过来，把乌利亚派到前线去打死。所以他，你看大卫听到这故事，他怎么反应的呢？他立刻扑通一下匍匐在地上，他说：“神啊，我得罪了你，耶和华，我得罪了你。”他没有说他得罪了乌利亚，他也没有说他得罪了拿单，他说：“耶和华，我得罪了你。”他得罪了神。就在这个时候，大卫写了这首诗。我刚才介绍了这个背景，他写了这首诗。现在你在读这首诗的时候，你可能感觉就不太一样。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我们看诗篇第51篇，前面它有个括号，说大卫与八十八同时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着诗交给灵长。第一节，我们一起来看好，我们来读好不好？我们弟兄来读单数节，姐妹来读双数节，我们一起来读。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我就把你的道指示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燔祭和燔祭，并全生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的坛上。好，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我觉得这段经文里边最使我感动的一句话，就是在第十节：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第十一节，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当我读这两段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我觉得虽然大卫犯了这样的罪，但是大卫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求神赦免他的罪，他求神不要收回他的圣灵。所以我们看在这整个的这个51篇里边，我们看有几个求，他一直在求。第一节有一个求，那么第二节有个求，求你按你的怜悯慈爱怜悯我。那第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那么最多的就是第七节，第七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 我就比雪更白。那么第八节，求你使我得欢喜快乐的声音。第九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过犯。第十节，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第十二节，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第十四节，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因为他流了人的血，对不对？然后第十八节，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十个求，大卫在这讲了十个求你，求你，求你，求你的意思就是，主啊，我知道你掌管王权，我知道你掌管一切，我知道你审判罪恶，我也知道你能够洁净我，使我重新成为你所喜悦的孩子。所以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感谢主，我们感谢主。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大卫在犯罪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成功了。很多人的犯罪都因为成功，我们人一成功了，我们就觉得放松了我们的警惕。一个基督徒也是，常常很多犯罪的基督徒是属灵的基督徒，很属灵的，很属灵的。那么当他属灵的时候，他很成功的时候，他慢慢慢慢就放弃了他的警惕。我们知道有一位牧师，叫Ted Hager， 是不是Ted Hager？ New Life Church Colorado Springs New Life Church 的主任牧师，这个牧师他过去真的是棒，我见过他，我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他给了我 offer， 他希望我去跟他同工。因为在 Colorado Springs 中国人很少，他们的教会只有40个中国人。那后来我经过祷告，我觉得神还是让我做中国人的事工，我就没有过去。那个教会他是在一个小组，一个小他家的basement做起来的，从十几个人做到10000多人。他那时候我记得我去英特维尔的时候，我在他们教会讲了一篇道。那个教会有多少小组？有500个小组，500个。那么他那个广告说，我们有500个小组，可能你可以在这500个小组中找到适合你的小组。如果你找不到，我们可以专门为你再建立一个小组。哇，这个不得了！我们现在不敢这样说，对不对？我们只能告诉你住在哪里啊，维也纳。那你去维也纳，我们有3个小组啊，你可以去哪里啊？你住在 Fairfax， 我们 Fairfax 有几个小组，你可以去。你说去的我住在那个 Lisburg， 这个更远啊 ，Winchester。你说我们 Winchester， 我们的有个牧区，你可以去，我们可以介绍。可是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气魄，但是后来我不知道。他也成了全美的福音派的联盟的主席，可是他犯了罪，他犯了罪，这个罪很大，他不得不辞掉他的圣工。那么他也给整个的他的一生中抹下了污点。所以我们看到前几天我在网上我看到这个四川的那个公安局长、司法局长叫文强的给处决了、枪毙了文强。好像很多的文章写文强年轻的时候并不那么坏，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追求的一个党员，一个公安战士。那么后来随着权力越来越大，这个里边的恶心就越来越黑，然后就出现恶语，就恶行就都出现了，最后自己被处决了。我看到他儿子给他收骨灰，一个共产党培养了多年的干部，辜负了共产党的培养啊！可是重要的是在人民心中做了一个坏的榜样。公安人员，公安是保护人民的，可是公安却残害人民，这个真是很可怕的，这都是罪啊！大卫在他平时他在过去的时候，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在亚杜兰洞里的时候，你看大卫什么样子？哎呦，那个大卫那个时候可是真的是同跟他的战士们同甘苦共患难，同流泪同喜乐。你讲是不是？亚杜兰洞有400人，他被追杀的时候，亚杜兰洞这400人是什么人呢？没有一个有钱人，没有一个好像也没有什么健康人，瘸腿的、瞎眼的、欠债的、愁苦的。圣经就这么说的，亚杜兰洞他当年被追杀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多谦卑，他跟这人在一起，把他们视为自己的弟兄姐妹。大卫在那个亚杜兰洞把这400个瘸腿的瞎眼的牵在愁骨的训练成为耶和华极大的军队，一个精兵，就掌握了政权的时候都成为他的大臣啊！你看他这个厉害不？我记得大卫有一天，他因为他被扫罗追杀呀，扫罗是他的老丈人，你知道吗？扫罗长得比他还帅还高，扫罗是他的岳父，但是因为大卫太有才华了，扫罗妒忌他，怕他抢夺自己的王位，所以就开始杀他，他就跑了，啊，跑了就追杀他。追杀的时候，大卫有一天想到自己伯利恒他自己的家乡的时候，他就流泪了。人都会想家的，我也离开家乡已经20年了，有时候想到也会流泪，不会当你们面流的。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多想喝家乡的水啊！”就这一句话说完了，他有三个卫兵、三个将军、这三个勇士，就听到王大卫一个落魄的被追杀的王想到说喝家乡的水，他们三个就回到家乡，因为他的家乡已经被非利士人给占领了，就像咱们被日本人统治一样。当时他们回到家乡，回到伯利恒，他们就三个人两个舞剑打败了这个守卫在那里的非利士军队，另外一个就提了一桶水跑回来给自己的领袖喝。你想那个时候他跟他的战友的关系，跟他那些部下的是什么一种关系？人家可以冒死为你舍命，就为了让你喝这口水，喝家乡的水。我们那时候看到一个大卫是那么纯真，那么合神的心意。大卫拿到那个水感动得不得了，要是我们那一定是咕噜咕噜赶紧喝，喝完说家乡的水真甜呐。知道这是哪部电影吗？南征北战，你们小还不知道。大卫没有喝，大卫把这水拿起来倒了，说这是勇士的血，我没有资格喝，我把它祭奠在耶和华的前边。哇，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都会流泪的。圣经里这个大卫真的是有血有肉的人，他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部下。你想那三位部下看到他的领袖，看到他们浑身流血拿着水回来，他一口都不喝，他给交给耶和华，交奠在耶和华的前边，他说这是勇士的血，我不可以喝。你想那三个战士会怎么想自己的领袖，觉得这真的是个好领袖，我们跟他没有白跟。可是大卫打赢了，他做了君王，他开始脱离了群众，他开始想到享乐，肉体的享受，他开始不再重视他的士兵对他的忠诚。我们看到八十八的丈夫乌利亚对他是何等的忠诚，当他把八十八的丈夫乌利亚从前线叫回来的时候，他的丈夫八十八的丈夫都不敢回家，不敢看自己的妻子，因为他觉得所有的战士都在野地里住，我怎么可以作为将军，我怎么可以回家？他却把他送到前线，借刀杀人，把他杀死了。但是当他犯了这个罪，当拿单指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大卫，他来到神的面前，他不仅认罪悔改，而且他求神给他一个正直的心，给他一个清洁的心，让他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大卫说：“求你怜悯我。”怜悯这句话出自谁的口呢？在旧约圣经出在约伯的口。我们知道，如果你读约伯记，圣经中写的最早的一卷书并不是创世纪，是约伯记，叫约伯，约伯这个人，你要读约伯记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智慧，因为约伯面对太大的苦难。约伯是一个有钱人， 啊，在波斯地，他是一个富人，而他是个义人，是个好人。可是灾难临到他，一夜之间，家里的什么这个骆驼、羊群、牛群全死光了，一夜之间儿女也都死了，一夜之间他身上得的病，一夜之间他什么都没有了，然后他身上得的疮，烂得直流水。所以他的朋友就来跟他谈说，你得罪了神，你为什么有这样呢？因为你得罪了上帝，你得罪了神，所以你要悔改啊，悔改啊。约伯就讲了这段话，求你怜悯我啊，怜悯我。在约伯记的第19章21节，我的朋友们呐，可怜我，可怜我，求你怜悯我。可是大卫不像约伯，大卫只知道神可以怜悯他，人的怜悯是何等有限，神可以怜悯他，神可以赦免他，神可以赦免他。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说：“你的慈爱啊，第一节，神呐、你是神呐、求你按照你的慈爱怜悯我。”这个慈爱这个词在整个圣经中出过182次。慈爱是指神带给我们的一种赦免和怜悯，所以许多的人犯错的时候，他也认罪，但是他没有大卫认得这么彻底。大卫知道他认罪不会是来到神的人的面前，他因为乌利亚已经死了，他也不能来到乌利亚的面前，他也不能来到拔示巴的面前，他来到神的面前。他知道神是慈爱的神，神是怜悯人的神，神是赦罪的神，所以他承认来到神的面前，他没有任何的借口啊，他不会说我那天哎呀睡觉起来还迷迷糊糊的，没太醒，那他不可以这样说啊。我们有的人一做了错事，就是那天我们脑袋脑残了，我那天脑袋被驴踢了，或者我那天脑袋不清楚，我们总是找借口把他推给别人啊，推给别人。谁让他那天就沐浴了呢？那时候他不沐浴不就没事了吗？这个以色列人的沐浴啊，男女是不同时间的，男人有男人规定的时间，女人有女人沐浴的时间，女人沐浴大概是下午4点钟左右啊，男人大概是2-3点钟。像我们在北大念书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我们也没有男女浴室啊，我们的男浴室女浴室是一个呀，可是我们礼拜一三五是男生的，2、4、6是女生的，那一天你到女生那儿去转什么去啊？那大卫就那天就4点钟你干嘛，你转什么，不好好办公，对不对？他去转去了，他站在那个他的房顶，皇宫的房顶上很高，往下一看，看着全城，在那窗户那时候还没有望远镜，我想大卫肯定不是近视眼，眼睛不错，很远就给人看见了，所以大卫犯罪的时候是自己松懈过来，没有任何的借口，所以大卫认罪他也不找借口，他不找借口，他说我的罪在你的面前，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说你用牛膝草来洁净我。牛膝草是一种什么东西呢？牛膝草是当时的旧约的一种洁净的方法。旧约摩西五经，摩西规定在洁净礼的时候要使用牛膝草，在出埃及记的第12章22节，在利未记的14章第4节，民数记的第19章18节，都记载着要用牛膝草。牛膝草是最有效的洁净方法。那么不仅带有那个牛膝草可以洁净，同时那个牛膝草带有一种宗教的洁净的一种观念啊，一种观念。所以草是很洁净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们去不去过内蒙古，内蒙古就是用牛粪来洗奶茶的碗，因为奶茶里边有很多的奶垢，有油，很难洗，所以当地人用牛粪洗，那你还敢喝吗？那牛粪人家很干净的，牛粪晒干了然后把它抓，托亚知道，我一说他点头， 说明我去过内蒙古啊。抓的时候呢，一边抓那个沫都掉下去了，那个尘埃都掉，然后剩的就是纤维，然后一抹干干净净的，然后倒杯茶喝吧。所以旧约圣经也有牛膝草啊，牛膝草，我讲过，牛膝草不仅它洁净的干净，而且带有一种宗教的观念，一种宗教的，就是说这个是向神献祭，洁净自己，就用牛膝草啊，这是当时摩西的规定。所以大卫说：“求你用牛膝草来洁净我，啊，来洁净我，使我干净，我就干净了啊。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还白。”有一首诗歌说，我们的罪神会把我们洁净的比雪还白，因为罪是黑的，叫污点嘛，罪是污点嘛，所以我们叫它黑的污点。可是神的宝血洗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上帝的面前，我们就比雪还要白，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所以大卫在这里讲了一句著名的祷告，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啊。上帝不但能够洁净我们，上帝也能给我们造一个新心。在以西结书36章26节说，我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啊。什么新心？过去我们的心是石头的啊，以西结书我们是石心。什么叫石头心啊？什么都进不去，你爱他他也不感觉啊，他也什么都不在乎，他的心是个石头做的，他没有感觉，他对神没有感觉，他对人也没有感觉。我们很多人就是这个，我们跟他讲话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人很难进他的生命里边去跟他讲话，这叫实心。可是耶和华说，我要把你们实心拿掉，我要赐给你们一个肉心，我要给你们个新心啊。所以大卫在这里用了以西结书的话，他说，我求你给我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这说明大卫在过去跟神很亲密的时候，他的灵是正直的，因为圣灵充满他，圣灵引导他，他的一生都是圣灵在引导他，他的出击征战是圣灵引导他。当他有一天把扫罗给抓住了，想杀扫罗的时候，圣灵引导他，他没有杀他的敌人，他都不杀，他把扫罗放了，他说，你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没有权利来杀你啊，只有神来审判你，我没有权利。所以我们看到他那个时候非常合神的心意。可是在这个时候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们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呐，千万要不要放松你的心，你不要让你的心里边有恶念。我们有时候我们心里会有恶念啊，谁得罪我们，我们就想这人早晚他得惨。我告诉你，我不审判他，上帝得审判他啊。开车危险，告诉你，这人生孩子怎么样，我们会有恶心呢。我们想有一天他一定会失业的，别看他今天啊叫什么，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我们有没有这种心啊？我们如果对你的老板常常会有的，老板因为有时候会管我们，骂我们，训我们，我们想这个老板哼，有一天啊没什么好下场的，我们会这样想，对不对？这个没有的，这个不好的，神让我们不应该有，我现在都没有，我现在一想邓小平我都没有，我现在想李鹏都没有，我觉得那是上帝审判他，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天天恨他，我气得要死，他也不知道，何苦呢？上帝不让我们恨人，我连他们都不恨，他们要为自己所行的负责，对不对？不管在历史上，还有天到神那里，他都要交账，就像我也一样，我也要交账一样。所以我们有一天见到他，我还得跟他说，上帝爱你，愿意赦免你的罪，但是你的条件要不要来到主的面前承认耶稣是主啊？要不要让牛膝草来洁净你啊？他可能听不懂什么牛膝草啊，对不对？条件是要认罪悔改，神不让我们有恶念， 也不让人让我们有恶心。如果我们有恶念恶心，我们必然会有恶行，每天想每天想每天想，有一天我们就做出来了啊，这个不合神的心意。我们唯有做的就是为他们祷告啊，为他们祷告。我们唯有做事能认我们的罪，我们不要认别人的罪。我常常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在网上争论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认自己的罪，都没有大卫这么可以坦诚的来认自己罪，我们都是说别人的罪。我们，你这个神学错了啊，你是异端啊。当你老指责别人异端的时候，你已经是异端了，我告诉你啊，不要以为自己是唯一正确的啊。我们有的时候坚守一个神学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学一个神学，我们喜欢一个神学一个宗派都没有问题，这很正常。可是我们不要说那个跟我们宗派不同人就是异端，那是上帝的儿女，你没有权利审判。我记得马太福音说什么，马太福音说这个天国好像一个渔网啊，网所有的水族啊，所有的水族都网在这个网里边，那么那里边有鱼，好鱼也有螃蟹驴鳖虾蟹什么都有啊。可是什么时候把这东西挑出来，不是我们挑，是天使挑。我读这句话我非常感动啊。那耶稣也说这个稗子和麦子在成长的时候可能一同成长，但耶稣没有让我们把稗子薅出来。为什么？因为你可能分辨不清，没有到秋天的时候你很难分清什么是麦子是稗子。你别在农村待过，什么时候能分清来？秋天果实成熟的时候，那个稗子是扬着头的，因为它里边没有果实，那麦子是低着头的，因为它果实丰满，那时候你可以分辨出来。可是在这个长时候你们很难分辨，所以说你恐怕你薅了麦子把麦子也带出来，不仅带出来，我们有时算薅麦子不薅麦子，你知道吗？因为你不认识啊。我们很多城市的青年一到农村一看到遍地都是那个麦苗，说哇这种这么多韭菜，那你还不都给人薅下来了，对不对？上帝，我们今天神的儿女也是如此。上帝让我们单单的认自己的罪，有一天由上帝亲自挑选，麦子放到仓里，稗子烧掉，天国的火把它烧掉，这很清楚。所以我们在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就要认自己的罪，不要认别人的罪。我们也不要说你代表上帝，你可以用上帝眼光挑，因为你的眼光再属灵你都有偏差，你相不相信？你都有个人的好恶，因为你所学的背景，你的性格，你喜欢的你就是这是麦子，你不喜欢的是稗子。可你不喜欢的说不定神喜欢，你喜欢的跟你一样也是罪人。所以我们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像大卫一样。大卫没有，那时候没有认88的罪哦，你看到没有？整个诗篇他没说主啊88引诱了我，哎呀主啊这个人太不像话了，主啊八十那个乌利亚他也就为什么他就不回家呢？你看这一步一步都安排得很好，他没有认这个罪啊，他认自己的罪。你看他一句都没有谈到88，而且好像大卫还是很真的是很爱88的。我们也知道后来88他俩怀孕生那孩子怎么样，死了上帝没有让这孩子活，因为这个不是个正常出现的孩子，死了，这就是惩罚。但是上帝也怜悯他，又给他一个儿子，他俩在正常结婚以后，正式结婚以后又怀孕生了个儿子，这个儿子叫什么名？所罗门。哇，你看到，所以当我们读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啊，我有一种特别的感动。耶稣家谱里边的人都是有缺陷的人，都不是圣人，他们有优点有缺点，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可是我们在那个里边我们看到很多可以使我们学到的功课正直的灵就是坚定的心大卫所学的所求的是坚定的信念，以至于始终不渝的顺服神，顺服神的审判，顺服神的慈爱，顺服神的教导，也顺服神的教训。不管神怎么面对他，他都没有任何的怨言。所以他的诗篇23篇说，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你们你看到那个孩子死了，大卫当时进食啊，想那孩子活呀，就进食祷告啊，结果死了，他立刻就吃饭。啊，他说你怎么吃饭了也不忧愁？他说死了我还进食有什么用呢？我就上帝那是上帝的意思， 结果上帝给了所罗门，所罗门后来做了君王。我们说所罗门是一个有智慧的君王，也长得很帅啊，而且他管理了国家好多年。当然所罗门也有缺点，我们今天不谈所罗门啊。那么他这里说，求你给我一个正直的心，不要丢弃我，不要收回。丢弃和收回是永久的丢掉和带走的意思。大卫在这里说，不要丢弃我，也不要从我里收回你的圣灵啊。他把自己完全的交托，这就是我讲的重点。第十节第十一节，神啊，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神啊，第十节和第十一节一起来。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我们要背下这些经文，我们要记住这些经文，这是大卫一个忧伤痛悔的心。所以他说，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的，神不轻看我们忧伤痛悔的心。所以他第十五十六节说，你本不喜欢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是献上神所喜悦的祭啊。过去旧约是献牛啊，献羊啊，如果犯了大罪我们就牵头牛，犯了小罪我们就拿个斑鸠啊，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就的神就喜悦了。然后呢，这个燔祭是什么？燔祭就是用火烧的，你看火字旁加个燔。那么他把这个牛呢切成筷子，由祭司做，不是由我们做。那么我们牵头牛来，张牧师从家里牵头牛来到祭司面前，说我犯罪了，我这个罪挺大的，我也估计得一头牛，羊也不行，得牛，得这么大，牛是值钱的，你知道吗？所以然后呢，这个祭司呢就杀了，把这牛把皮扒了，对不对？我们看到先把血放了啊，先放血，放完血就扒皮，扒完皮把那牛肉切成一块一块一块啊，块不是太小了，挺大的块啊，块切完以后放在那个祭坛上，点着火烧，烧完了这个祭就献完了啊，这个叫燔祭。那其他的祭呢，有的也献牛，但是不烧，那牛肉拿回来可以吃，可以分给谁吃啊？啊，祭司吃。祭司所以要吃那个东西，那燔祭就不能吃，要烧，完全烧干净。所以我常常想，你看这个燔祭有时像我们基督成长的步骤啊。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们很有血气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把你血气放掉，然后我们老皮很厚，得先扒皮，对不对？扒皮是不舒服的，哪个弟兄姊妹喜欢别人扒自己的皮啊？最能扒你皮的人就你太太或者你老公。我告诉你，我跟你讲，外边大家都不好意思说看你毛病，回家那个人就不客气，因为你回家你那个皮衣里边有什么脏东西，人得看得很清楚。你外边梳的流光水滑，回去那个皮就乱七八糟，你知道吗？得扒掉，扒皮很不好扒的，不舒服，被扒皮人不舒服。我被扒过皮啊，我们哪个当牧师没被会友扒过皮？你告诉我，会友有时候跟你不客气的，找你毛病，有的专找你毛病。你牧师讲道时，你讲一句话，他就想你是不是这么做的，群众的眼睛雪亮的，对不对？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不喜欢我就扒你皮，我小时候被我妈扒皮，我爸爸和妈扒我皮，这个洗澡，东北人不太洗澡的，东北人不是不洗澡，是没条件洗澡，我们现在都洗澡了，现在东北人都洗澡，要这个一定要更正过来啊。是我们那个年代中国人全城就一个澡堂子啊，有两个，第一澡堂子，第一国营澡堂，第二国营澡堂，两个澡堂子。那冬天的时候啊，我们也不出汗，我们也不臭啊，然后我们一个过年之前洗个澡就行了，这个平时呢就是洗洗脸洗洗脚，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你想啊，我们老在土里玩，那土就慢慢进身上，然后就在身上长了很厚的一层黑的东西，我们管它叫，你们不是茧子，叫皴。你不懂这个词儿，这个字怎么写我都不知道。这个然后呢，长上了就那就跟你皮附到一起了，那才结实，你洗不掉的。你要想洗掉， 你得用热水泡它几个小时，泡软了。我记得要过年那天，我几岁啊，6岁，不几岁，要过年，我记事了，我爸爸要带我去澡堂子洗澡，怕我太丢人，给他丢人呢，因为爸爸也是县里的名人呢，这个儿子这么脏丢人，先在家里先洗一洗，然后再到澡堂子的洗。家里洗的时候，那泡还没有泡好呢，就开始给我搓，用什么丝瓜瓤子，咔哧咔哧咔哧咔哧，痛得我哎呦直叫，扒皮就是这样扒的，然后扒差不多了，再弄到澡堂子泡，扒干净，就是这样。所以你看，基督徒我们要经过扒皮，扒完皮呢，我们给切成筷子，然后我们烧，烧完了会剩什么呀？圣经说烧完了，烧完了不是灰，烧完了是香味儿。你 BBQ 你烤过肉没有啊？你家里烤肉离远邻居就能闻到你们家 BBQ 烤香味儿。那耶和华闻到那个香味儿，神闻到了，就他就心里得到满足，他喜欢你生命的馨香。一个基督徒当他活出基督徒的样式的时候，他生命会有种香气出来。我们是盐，是光，我们也是燔祭以后的香气，到达神的面前，神喜悦我们。我们感谢主，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就不再继续往下讲了。那么我们感谢主，我们当我们读这个诗篇51篇的时候，我们知道大卫的心态。大卫他是真实，他诚实，他愿意认罪悔改，所以他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愿我们弟兄姊妹也都做这样的人。我们求主不要丢弃我们，不管犯什么样的罪，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就罪得赦免，我们得到美好的救恩，我们里边会有重新有正直的灵，我们靠着主的扶持，我们行走天路。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当我们信靠了耶和华，我们与神同在，让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我们就得到平安喜乐。